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今天是直播的节目，在此呢为你主持的是我黄嘉妍。在此呢，我们再次欢迎在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大家晚上好，大家都很好啊，一直守候着在这呢陪伴我们。这个小时当中，黄嘉妍一直到晚上八点前都会在这呢收听你们的电话。如果呢你们在你的婚姻家庭、亲子教育或灵命成长、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或是咨询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热线电话呢，请听清楚，这个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现在呢已经开放热线，大家可以呢现在就拨打我们这个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呢，今天晚上直播的时间就可以跟我们联系。那么我们也在此的可以呢欢迎大家，在你的如果想要为你祷告，有什么事情带祷，都可以写在这个第五空间里面告诉我们。哇，大家都很准时啊，也很多的这个晚上好啊，一直都在留言，谢谢大家的陪伴啊。因为呢我也不能一一的跟你们这个打招呼了，但是我是很高兴很感恩可以呢在此有这么多的听众朋友一起的在这个小时当中陪伴着我。我刚刚呢这个一整天都在有准备一些的材料啊，还有是要制作一些想一些新的栏目，所以呢我的脑袋不是太可以运转的比较好啊。那我们刚刚晚上的时候呢就吃了一个非常饱的晚餐，所以现在呢在节目里面已经力量满满了，谢谢大家的鼓励。那我们现在呢还有是要跟大家报告一下，我知道有一些的听众他真的是调频道这个我们一个频道的一个功率，他调到一个准确的这个功率呢，所以他就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的确是我们收到有听众朋友呢，他就因此就接触到我们良友电台的节目，真的是很感恩啊，上帝亲自的寻找你呀。那我再次呢播报一下，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您身边是有收音机，你想要调频到这个用收音机来调，可以听得更清楚的话呢，那你就可以呢收听这个中波的1566千赫啊，调到中波1566千赫可以收听到一有一台。或者呢你可以调试试看，调到短波19公尺1551千赫可以收听到良友爱广播频道，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空中辅导节目的。那么我们继续的鼓励大家呢，如果在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把我们的这个热线啊可以告诉你们身边觉得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啊、朋友啊、亲人，都可以鼓励他们拨打热线啊。那我们也要跟大家呢讲一下呢，就是我们已经是到了一月尾了嘛，那我们还是呢下个月份呢我们就迎接呢这个农历新年的来临。那这个农历新年我们将会为大家呢带来一个新的一个特辑。那但是是什么特辑呢，我们稍后才会告诉大家哦，我们在准备当中了，但是我就先来预告哈，大家可以在新年的时候，当你预备要回老家的时候啊，都要锁定我们呢，都有在这准备跟你们一起度过一个热闹的 农历新年的。好，那么现在呢，我要讲起热闹啊，就给大家一首比较热闹的敬拜歌曲，先来听听今天为你选来的《窗外的世界》。
响亮的呐喊，上帝的每一个儿女向黑夜大声歌唱，不要再保持沉默，别隐藏你的光，你窗外的纷纷世界在等待你去照亮，向天堂高举双手，让我们声歌唱，赞美归赞万物的主，来高举他的生命，高唱我。
是一首非常热闹的敬拜歌曲啊，很好听的一首呢，是来自 HTBB 敬拜团呢、啊、他们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团队啊，窗外的世界这一首歌，它是要告诉大家呢，请你们也可以看一下，其实啊，在世界各地都有好多无论是你们的阶级是什么，你们的身份是什么，无论你们是一个富有的，或者是没有太富有的，你们都可以因着认识耶稣基督呢，打破这个大家人与人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氛围，就是大家都可以因着耶稣了，我们同心的来赞美啊， 我觉得这首歌呢是非常的有一个当然是非常高兴之外，就是可以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不分什么的地位身份，我们都是主所爱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就是你要就是看看这个窗外的世界，不要只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看看这个世界好大，是吧？好，那我们现在呢在电话旁边已经有一位听众跟我们来连线了，我们来听听。喂，尚姊妹你好。
啊，你好黄老师。既然听到你的声音真的很开心
啊。感谢感谢。是啊，尚姊妹我也很高兴可以听到您的声音。您今天跟我们谈的是关于孩子的事吗？
是的，我以前的事情你们也可能也是知道，就是在单位有些事情，然后还有什么长时间以来呢，我的状态就不是特别好，身体条件也不是特别好。现在的两个孩子吧，主要的问题主集中在老大身上。因为那个时候的信仰状态，他小的时候的信仰状态呢还不敢现在嘛，然后遇到问题的时候可能就是陷入其中，然后身体也特别不好。别说以前，就现在的话有时候也有身体不好的时候。身体不好的时候呢，孩子就是按照他们自己的自制力干什么。老大小的时候呢，就是经常性的，我是经常性的就是睡眠不好嘛。睡眠不好的时候，我就是随时想睡就想睡怎样话，天天在努力的睡觉，还总也是睡不着睡不好那样的情况状态下。那老大小的时候呢，我就对他疏于照顾，他的资质还是比较好的。然后刚开始上学的时候成绩比较好，但是对于他疏于照顾，他的生活习惯呢就不太好。这是一点。第二的话，到了生了第二个孩子的时候，然后呢我也是家里特别忙，各方面的事情都有，所以呢就对他就是管得特别少。所以呢他再有第二个孩子的时候，他就有些叛逆。然后学习也不认真，他就跟我说，妈妈你过来陪我吧。我说我得带着你的妹妹，我哪有时间陪你，你先自己写作业，你写作业的写完作业的时候呢我给你检查就可以。他说妈妈我管不住自己，你一定要陪我。但是我真的没有精力陪着他，结果呢他的成绩就是一点点的下滑。下滑是这样情况。但是考高中的时候大家也祷告嘛，他就是冲刺一下，结果考的中学还不错。上了高中以后成绩也是开始的时候就非常好的，但是这学期成绩有所下降。下降的原因主要就是说有一科是数学基础比较差，就是基础太差了，就是说那时候没看着他嘛，他就是数学直接看结果不写过程，妈妈的话就不会了。另外一方面，除了数学这一科目以外，其他的科目虽然也学，但是就是不认真，老师说他上课经常的讲话，是这样情况。成绩由班级原来是第一名，现在已经下落的很多了，应该是班级的中等生了。所以我这个也是很着急。那我想这个成绩是作为孩子后来孩子的一个方面吧。另外一方面的话，他在信仰上来说跟他妹妹比也要差一些。他妹妹每天能够晚上能够独立的祷告，他基本上祷告的话都是求自己的事情啊，就那种神的话语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的，是这样情况。除了信仰，还有他就是说我们也不能说以成绩来衡量一个人的就是绝对标准，主要是因为他不认真。就是学习态度不认真，那就是那在家里就是容易看手机呀，或者是找同学出去玩呀，是这样情况，态度不是很认真，是这样。另外一方面我还想说一下我的一个情况。那么因为我为什么走得这么艰难，因为在我这个家里双方的家庭之中原来只有我一个人信主，现在呢算上两个孩子，就是小的孩子可能信呢稍微好一点，还有就我们三个算上他吧，算我的大孩子以后就三个人信主，其他人都不信。他奶奶那家那面的话是拜偶像的， 阿妈那边说是无神论吧，就算是无神论，但是妈妈就是很看重就是外表的，就是那种就是说看那个情这个那个结果，对，看结果，对。我的就是弟兄姐妹嘛，因为他虽然他们不信，也不是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但是他们就把孩子照顾得特别好，而且孩子的成绩也很好，所以我的妈妈就想哈，虽然是你信主也没看到什么见证，他就认为这是说我的孩子各方面都不如我的弟兄姊妹的孩子好，所以他就是对我或者是我信的神有看法。但我也跟他说，我说如果我在孤身一人在这里的话，如果我不信神的话，我可能都生活不下去嘛。我说还多亏神，但是他只想看到孩子教育方面我是有所欠缺的这一方面，所以也影响了福音的这样的就是传递吧。我说的是这么多，也恳请黄老师给我一些建议。
哦，是上姊妹，您真的刚刚跟我们谈到两方面哈。那过去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也可能对姊妹也有一些熟悉的，因为你打过电话跟我们也谈过，从你的工作上遇上了问题，当时是因为有霸凌还有有压力，后来我们一直鼓励姊妹呢要有一个跟主安静的时间啊。后来也有收听到姊妹您说您的情况也有一些好转，那我们感恩啊，
的确是，
对对对，感恩这个事情哈。那但是也听得出来，就是姊妹呢，您自己也会特别容易担心跟焦虑的，不单单是你的工作上，还有就是你对你的子女教育上，您都是很用心，对他们有期望的，听得出来，特别对大儿子呢，因为他是儿子。可能对姊妹来说你对她期望也会高，对吗？是对
对是。其实上次的话那个天梦老师是天梦老师吧，
对对，天梦老师
我要求高，其实我要对我要求真的不高，我真的感觉我力不从心，然后有的时候我也会头晕呢或怎样情况，我真的对他们疏于照顾，但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但现在应该就是怎么办，我的要求都不高，他们学习啊各方面的都没有那么高的要求，我每天真的是过得很勉强，我就真想体验一下靠主得胜有余这种感觉。
是所以如果这样听起来呢，姊妹您希望的一个我觉得要做的一个方向反而就是说您刚刚说了，对啊，过去的就过去了，你已经很难回到那个当你的儿子对你主动要求帮助的时候，当时姊妹你自己的能力啊状态也不好嘛，所以你自己也不能照顾到他。不过我觉得呢，儿子他知道的，他看到眼中啊也知道妈妈是压力很大，或者也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啊，那他也会自己来就是要自理自己的东西。如果他不是一个懂事孩子，其实可能就已经很反叛，可是我这样听起来其实儿子还是愿意读书，还是愿意，对，还
是愿意
的，对对对。那所以我反而就觉得说学业是这个东西呢，当然你会担忧，但是我们说要帮助一个年轻人去跨越他这个我们说是那个各方面吧，因为要看全面的，一个孩子你不能只单单看他学业上，你要看他整个人的发展，对吧？你刚刚都有谈过啊，孩子你都希望他这个属灵上也成长啊，或者其他的地方，我们说是一个孩子他的面相啊，是比如他交朋友啊，他品格呀，他的个人的那个我们说是情绪智商，就是我经常就强调一个孩子最重要的品格是最重要，灵性很重要，还有就是他的 一个情商很重要，就是说他面对环境困难挑战来的时候，这个孩子会不会有一个很比较坚强的内心，他可以面对困难，他是可以去不是说很快就会放弃，还有是很负面啊，这些都是要很需要看重。所以我的意思是想要让姊妹知道，学业是一环，可是我反而是给你呢一个，我觉得要一个整体的看。而且你刚刚问我嘛，有什么建议给你，我就可以给你一个比较具体的建议，就是说你要花时间，特别真的要抽一个时间，是跟你跟他，你跟你儿子，没有女儿在旁边的，就是你跟他，你们要抽时间出来呢，你要先跟他打好一个，我们说是一个关系，因为他现在几岁，他已经应该是青少年了吧？
对对，
他现在多大？
高中
就是十五、十六，
十七岁
了。所以对，一看一个十七岁的一个，他已经下一年就成年喽。那你怎么可以让这个孩子，他是愿意跟你敞开心，让他愿意他继续，可以在他人生的路上，他仍然是有你在旁边，愿意去咨询你的建议，就是这一些事，这个你一定要跟他好好的建立好一个我们说是亲子的关系。现在他
是的，
对，你要跟他做朋友。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对，
是因为我怎么会说呢？其实我是这样的话，他这个自律性比较差，也不是特别爱运动，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小的时候是比较亲近神的，大了的时候他是接受了一些什么什么的，还有就不是那么特别的，就是特别亲近。但有的时候也看圣经，是这样情况。
所以我觉得呀，你观察到他有这些的时候啊，我反而觉得姊妹，你不如就亲自的、直接的就跟你的儿子来做一个深度对谈。你多久没有跟你的孩子聊天？或者是我们说呢，跟孩子相处，我们说是有一个优质的时间哦，并不是跟他很片面的、表面的，只是问他你今天有没有做功课呀，有没有学习啊，那些就是比较表面上的。有多久你没有跟他真的深度谈一谈？比如说
哦，应该是好久了，
好久了，对。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你一定要找到这样的一个深度对谈的时间。你觉得为什么不能跟他深度对谈？
因为他有点小叛逆，而且我有时候也失去耐心。一说的话他就不怎么爱听我的建议，因为他这个个性嘛，是也有好的方面，比如说你说面对困难有没有什么耐力啊，就是面对困难有勇气啊，他没有这个勇气和耐力，他会跟困难和解，就是这样情况。他就是老师说，比如说学习上遇到困难，他就是说他就是说我学起来很轻松的，我就很学，遇到了有难题的啊，我就睡觉啊或怎样，他就不把学习当回事，就是说也学，老师说他不是不学，但是就是不努力学啊，遇到困难我就不学了。如果这个问题比较简单呢，他就就是说听起来很容易他就学。是这样的。然后在原来的时候成绩，就是刚上高中的时候成绩是比较好的，他也是这种学习态度。上了二年级的话，这个难度加大的话，他还是这种态度，然后呢所以成绩就下来了。
那你有没有问过他为什么？
他就是说，就是觉得比原来难了，比原来难了的话，他就不想下那么多功夫。除了数学这学科，就是的确是基础差，以前别的学科都非常好，就只有数学差。比如说，
我想问啊，
其
实除了学业上你关心的儿子，你对你跟你儿子有没有其他话题？
我和我儿子的话题，一个是学习，一个是信仰。就是这两个话题，
就只有两个话题吗？
没有别的话题。我真的，我因为我这个人嘛，平时爱好也少，然后是主要是这两个话题。
嗯，
主要是其他话题什么吃东西啥也会少涉及点，但是我的人的话，一个是看书，然后也是社交也比较少。但是从他的言语中，有一次呢，他说的很高兴的时候，给我一个信号，就是说他比较注重和同学关系的相处，说他虽然是成绩不好，但是同学都很喜欢他，
对，
然后愿意和他做朋友，
是的，
是这样的。
好啊，姊妹啊，那不如这样子，我建议你呢，你转变跟你儿子的相处方式，因为哈，当然学习对你们来说的确是很重要，因为我知道你们都很看重孩子的成绩，但是如果你今天问我，你既然是来空中辅导来电，你要我们来给你一些建议的话，我觉得学习那一些有很多人已经可以给你建议，而且你的孩子呢，他不是不读书，他只是很需要有一些方法帮助他跨越那个困境，或者是一些学习困难，
对，
这个是技巧上的东西。对，不过我想给你的不是这些，我说的你要听清楚。我给你的是一个你能够长远比较长远的跟你的孩子，我们说是一种关系。关系呢，你一定要打破框框，不能只是跟他说学业的，你要开拓你自己的眼界。我经常都跟那些家长们谈，他们怎么可以跟孩子有一个突破的关系，就是你要自问你自己呢，你对于这个世界一些的眼光，有一些对于这个世界观，或者是说你怎么看这个你自己如果不开你的眼界的话呢，你的孩子也只是他的人生就只有好像你刚刚说的只有两个话题，就是读书跟信仰。虽然这两个都是重要的，但是呢，我想挑战姊妹的就是说，你可以试试看跟你的孩子再发展多一点一些话题跟角度。好像你刚刚也说得很好，你发现你的儿子他很受同学欢迎，那就表示说他是一个有趣的人，或者说他是一个怎么样的性格的人。我觉得这个对，
他是比较随和的人，
对，所以你从这些方面多了解你的孩子，要立体的看他的孩子
讲话，
是啊，所以你可以多观察。还有你就我们说优质时间，就是说你不用跟你的孩子谈话时候每一件事情都给他建议，你不是老师，你的身份虽然在学校里面是当老师没错，你是教育的，可是当你跟你的孩子相处的时候你是妈妈，那妈妈呢有几个不同的他可以从你身上学到的，就是其实怎么样去爱人呢？怎么样去被爱呢？怎么样去关心人呢？怎么样去感觉他的这个无条件的爱？就是说，孩子怎么感觉安全？就是他会在家庭当中，从父母身上，他感觉到无条件的接纳。那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孩子当他真的感受到无条件的接纳的时候，这个孩子才会有足够的安全感，然后他就有一个足够的心理韧性，就是当他面对挑战觉得困难，他都会我知道我可能会做的不是你们的期望，可是我知道无论我怎么样你们都爱我，爸爸妈妈都爱我，都接纳我。这个就是一个人怎么样可以面对风浪的时候他不会被击垮，因为他知道就好像耶稣基督也爱你。如果这个孩子他明白了信仰是什么，信仰不是他背圣经背得多好，或者是他有没有去教会，并不是这些，信仰是真正的信仰是他明不明白他是宝贵的，他是神所创造美好的一个生命，他会不会因着他这样美好的一个身份，他愿意去好好的活，不要浪费时间，对吧？这个就是我这些是什么？谁可以教他？就是你呀，就是父母亲可以给他的，这个才是可以让你的孩子呢，他在学习里面面对困难他不怕，因为他知道 无论怎么样，你们都爱他。还有，信仰也是一样，千万不要跌进了一个我们叫宗教。宗教就是他要你，守规则，他要你去做，对，你不守规则，你就是一个不可爱的。不过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不是这样的，
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
对呀，所以姊妹，我就是在建议你呢。为什么我一直的希望你可以好好照顾好你自己？因为从你的状态好的时候，你才会有更好的力量，求主给你力量去，关心你的孩子。所以你很重要。
我们家里，有信仰的话，就是我自己一个成年人，就是两个家族中就我自己。
我知道，对，我知道这个特别困难哈，有很多弟兄姊妹家人都不信主，但是这个信主，他你的支撑呢，你可以不从你家人里面来呀、啊，你可以从比如你身边，你去教会弟兄姊妹，你教会的那个群体很重要，有同行者，你可以从我们。跟我们连线的时候听我们给你的教导，其实这些都有很多可以给你力量的，去面对家里还没信主的家人，你可以有力量为他们祷告，而不是一直觉得他们在压迫你。当然有压力是有的，我不能否定，但是姊妹不要觉得你是孤单，因为你身边其实有很多也在为你祷告的人，对吧？对呀，
是的，
对对对对，所以姊妹，我今天给你这个建议就是，如果跟孩子的上面哈，我觉得呢，你不如就开拓一些跟他沟通的那个话题也好，关系，对，优质深度谈哈，你要记得这个，怎么可以关心他的这个人呐、啊？多欣赏你的孩子，你要赞你要鼓励他做得好，你就必须要给他一些欣赏，不能一直的跟他说你做的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个不能鼓励人的，对，
是因为我可能有些焦虑嘛，
对，
就是信仰还有一个学习，
嗯，
可能这个学习时间比较紧，因为信仰的话你们也讲过年纪越大越不好办嘛，所以我这两方面挺焦虑的。
那他可以跟你谈谈对于他来说什么是信仰是什么呀，他其实信仰是身教，他如果比如你去，你有没有在带领着他一起祷告，在家里面你有没有一个氛围，让他经常都哈利路亚赞美主，就是他可以从你身上他看到的听到的妈妈怎么做，他也知道啊，这个神真的是真实的，因为他看到，对吧，他这个是很自然在你的生活里面流露出来的吧，这个对，
我的状态有时候就不是那么好嘛，有的时候就是就是，但是就是每天就是晚上睡前我们是一起祷告的，
很好啊，
生活中我有时候做的不太好、
嗯、
这个小女儿的话她就是祷告很好，
对，
大孩子祷告的话神的话语就很少，都是这样情况。另外一方面我还想就是请教一下，比如说这个孩子吧，是从小就是比较乐于助人，比如说小的时候呢就把自己有的东西都分给同学吃，然后他以为别人也一样嘛，然后一动同学的东西人家就不让他动啊，这个也是没有界限。现在在上学的时候呢也是非常愿意帮助别人的，就是比如说他有的科目是比较好啊，就一直给人家辅导，结果别人的成绩就很快上去了，他还是就是原地的一个踏步嘛，是这样情况。就是很愿意和别人相处，也愿意奉献，但是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他就不知道怎么面对了，就没有那个向上的勇气。所以你说解决这个他面对困难这个问题，主要让他有安全感，然后呢就是无条件的去接纳，他就会有面对困难的勇气嘛。
这个对呀，因为你的心态调整好的时候，当事情发生了以后，他会就好像你操练肌肉嘛， 就是运动啊，
嗯，
因为也要慢慢操练出来的。嗯、基督徒的生命也是这样，你不是一信主、嗯、你就会哇非常认识耶稣，所以你必须要有这个灵命的操练嘛，也一样啊。所以人生怎么可以越来越坚强？就是当他面对风浪的时候，就好像一次锻炼，对吧？所以呢，你不能怕他有这个风浪，一定会有的。所以你就要让孩子当有风浪的时候、嗯，反而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说，你在他旁边，他要知道，就算遇上风浪，您都在他旁边，你都不会，就是他的那个你可以依靠，就是给他有依靠的地方，依靠，但是不等于逃避哦。你要教导他的就是说，你会面对风浪，你会沉积，可能会面对什么什么的情况，但是我们一起想方法去面对他。啊，你如果看到孩子会有一个比较退缩的，容易退缩的，那你可以跟他一起拿出来讨论呢、啊，然后一起的牵着他的手，好，孩子，我看到有这样的，那我们就一起为这个事情来祷告，希望呢你可以下次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有勇气面对，遇上困难的时候一起想方法解决，因为困难来了，很害怕，但是。我们有耶稣在，我们就不用害怕，我们一起面对他，总会有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嗯，当他不断的听到这些鼓励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孩子他会不会也会觉得对呀，妈妈都这样说，那我也可以操练自己的信心。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慢慢进出来，就是好像你要海绵嘛，这是要把它吸收吸收，这样你要慢慢不断不断的给他这些信念，好，就好像我跟你说说完话以后，你的信念也会增加，因为有人给你一个盼望，所以你也要一样跟你的孩子这样说话，给他盼望，你不能一直的跟他说，哎，没希望了，你这个不行不行，不可以这样子的。然后呢，虽然对你刚刚跟我说可能他帮助人啊这些，你就欣赏他很好，乐于助人，但是当他有困难的时候也可以反过来，你也教导他，其实别人也可以帮助你啊，不单单是你帮助人呢、啊、对不对呀、啊、所以他有困难的时候不用怕，可以跟别人讲，有人可以帮助他的，所以他就会知道咯。对呀、
啊。我们不是没人帮助他，但是他的内驱力就是不足嘛。他就想现在的社会工作也不好找，所以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想啊，就是什么算了吧，就这样吧。
所以我刚回到那个点咯，就是你的眼光有没有开拓、姊妹。通常呢他有这些，当然呢、啊、这个大环境每个人都会有艰难。那但是为什么有些人他在艰难当中他还是可以喜喜乐乐的生活，就是看你怎么看这个世界的，对不对？你是基督徒，你更加需要在对啊困难呢、啊、但是我们有主啊，主可以来帮助我们度过这个困难，对吧？就是你的人生观有没有改变，他从你身上看的这个，对不对啊？是。所以当你的焦虑来了，你也要在主的面前，你也要求主来改变你的人生观，你的价值观，你要建立在哪里？你建立在这个社会吗？还是建立在圣经的应许当中？对吧？
建立在应许当中。
对呀、啊、所以这个才是圣经，你读，但是你要读进去。圣经怎么说？烦恼苦担重担的都可以带我这里来，我就给你的安息。这我经常我们都背得很熟，但是你有没有相信他？有没有相信他？
是。
是。
这个要相信。但是每次说的话，我说你要依靠神呢、啊、比如说平时要祷告啊，他说时间太紧了，比如说考试的时候哪有时间祷告啊，我说你只要心里想就可以啊。当然就是
祷告不用花很多时间吧，你可以跟他说，你跟他晚上的时候不是睡觉的时候也会祷告吗？那考试的时候也可以每一天晚上祷告啊。
他的祷告就非常的不流利，就这种我感觉还是没有完全的。
我告诉你啊，祷告不用很长篇大论的， 我只是一句，耶稣，我真的很需要你来帮助我。明天我考试，我很害怕，请你给我勇气。然后奉耶稣的名祷告了，就阿门。其实这个就是祷告啊。祷告不用长，当然啊，这个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有些呢，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他们是非常非常会祷告，然后他祷告就很长啊，然后就会跟上帝有很多对话。那有一些弟兄姊妹不是啊，但是也是从真诚心里发出，对吧？
是，一点点来吧，我感觉，基础还是没建立好，因为在祷告没有神的话语，每天都读经嘛，但是他祷告的时候从来不把那个经文带上。
那你可以帮助他的经文，你不是我们有两样祷告方式，有没有听诗歌？诗歌很好，诗歌听诗歌然后祷告。诗歌里面你可以找一些是唱这个把经文唱出来的，现在你在网络上找都好多。
是的，
是啊，对。那一首歌只有三分钟四分钟，那你就可以把这个，比如很简单，那个诗篇二十三，你可以找找看，对吧？那很多诗篇二十三篇的诗歌，那你找一首，然后你就可以从听诗歌里面，你就可以有这个经文在你里面反复的宣告了，对吧？对，好，姊妹啊，我们哇，今天有很足够的时间跟你谈了，那如果说我们就是今天给你这个建议，你可以试试看吗？就是行动，可以找你的儿子，有一个优质的对话，好不好？那么下一次你再跟我们说，你跟他对话过以后有什么发现，好吗？
好的，我也觉得自己也要更好、更快的成长。
不用太快，我是觉得不要急，要慢慢来。所以，对呀、
啊，
你都要放慢的。对，这个成长的步伐是神的时间，但最重要是你的心态。你调整好你的心态的时候，上帝会帮助你的。所以千万不要太焦虑啊，好吧？好，谢谢，谢谢上姊妹的电话，
谢谢。
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我都学不会，不想吃亏就要违背善良的智慧。
我们表达赞美也有学问，不是表面的说孩子很乖很棒，赞赏他努力的过程比赞赏他获得的结果来得重要。要让孩子具体知道要坚持哪些方面，鼓励他们养成好的态度，朝着积极的方向努力。
嘿，请你给我赞美，还有一点时间让我试着了解。
赞美的词语要具体，针对赞美他的态度和努力过程。比如说，孩子，你很有耐心啊，你坚持不放弃，你很有爱心，这么困难的你都想出办法来完成，你好用心啊。这样的赞美能够让他理解重点所在，而且深刻的记得。
却用不了多少的时间。
为育儿路上的您献上祷告，让神的爱充满你的家。
空中辅导，同行守望。
微笑就是我们的光圈，赞美简单的就像泡面，但是却用不了多少的时间。
空中辅导今天晚上是直播的节目，我们现在也来跟线上的这位的听众来交流。喂，你好，是王弟兄，你好。
哎，老师你好。
哎，王弟兄你好，听到我的声音吗？
听到了。
哎，是是是，你那边的那个电话好像有点蒙啊，声音。哎，没关系，你来跟我们今天想谈什么呢？
就是找对象的事情，我一直还是有些都有些担心着急。
您我猜猜您在您说是什么？因为你那边的电话有点蒙啊，声音。您说是有一些事情，有一些焦急。
哦，这样幸好是没有，我把 我把门打开，我再把窗户打开，可能是不是信号好一些？
哦，对对对，你试试看，你打开窗户是吧？可以，那个讯号可能会好一点。嗯，
是啊，现在能听得清楚些吗？
嗯，哎，比之前好一点点吧。
啊、哦，可能我们这里正下雨，那是不是下雨？
哦，有可能是天气影响。嗯，没关系，你就来尽量说说看，是不是关于这个找对象的问题呀、啊？
嗯，是的。
哦哦，是是是，对，弟兄啊，之前我们都有跟你聊过这个，您有没有说曾经尝试，有我们上次给你建议，有没有曾经尝试开拓一下你的这个生活圈子呀？
就是，生活圈子就是，像会写像这些。这主要是开始地方，然后就是在教会的话，
嗯，
我们本地的话就是年轻人是几乎没有，所以就是有外地的，教会传道人他们到我们这边帮忙，就是让传福音，然后他们在这里牧养，然后给儿童读经写这些。
嗯，除了教会以外呢，比如我们上次也有给你建议说。可以您有一些其他的活动上有没有曾经找过一些团体，有一些兴趣团体，比如可以去爬就是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有什么活动啊，就是可以去上课呀，有没有这些机会呀？
这种我写信里面的话是尝试，但是那应该是没有兴趣。但我性格还是有些内向的话，也不是你很主动的，这种也没有去跟别人交往，这些事儿都没有。
嗯，
就是这种情况。
那弟兄这样子，因为呢，我们接受到您的讯号也是不太好啊。那么，你大概就是说你曾经有尝试过，对不对？
是我是个。我一直在尝试在努力，就是在教会里面的话，当然有认识外的姊妹，但是真正的也很少。
哦。
学校里有同事的话，但是我跟他们平时的话都是过上课的课的话，基本平时交流也不多。
就是一直找不到适合的。
就是。那教会里面的话，就是我认识的，但是是外地的，但是平时认识的话，就是见面交流的机会都比较少，就这样的情况。就他们是传道人吧，都到我们那来帮忙，就是。
哎，我记得上次呢，弟兄你说有一些还是会给你做介绍的，虽然上次给你做介绍那位好像不太适合。那么还有有没有继续的给你介绍？
就是这段时间的话，就是没有
了，就是上次之后就没有人介绍给你了。
啊，
哦，就是说暂时还是没有一些新的介绍来了。
嗯，现在就是还没。
对对对，那么、
就是
啊。那么，弟兄，你觉得你还有什么可以尝试的一些方法吗？
我这个我也就一直在祷告，可是我因为在学校里面的话，就是他们没有，就有女同事的话，他们就是没有信主的话，也是顾虑。在教会里面的话，就是也认识年轻姊妹嘛，都是外地的，但是平时见面结果。很少，只把这个放祷告当中。
嗯，
他始终都没成就这些事情。
好，
我也没有别的办法，着急也没有，这样的情况。
是啊，所以你的那个你还是觉得说，就是一直放在祷告当中啦，对吧？也是很具体的跟上帝讲明您的这个对象，你的一些要求。
啊、
对，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都已经尝试，因为你有很多外在的限制啊，你刚刚都跟我说了哈，我们之前也给你一些建议了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觉得你会愿意继续守候等候，就是始终的就是相信耶稣会为你预备这样的一个你的，你因为你很了解你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对象，你很了解，你有一个很确定的所以你才不会乱找嘛。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就继续祷告了，因为我可以给你的一个就是你要紧紧的抓住上帝给你的这样的应许了，因为我们给你很多这些建议都试过了嘛，对不对呀？是啊，那就试过以后当然你也可以继续尝试的，你不要说把那些门都关掉，你还是可以继续去这个尝试的。所以我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封闭自己的这个生活，还是可以继续的去帮助自己成长的，同时间呢也是要祷告里面继续。对，
我没有封闭自己，就是没有以前认识的弟兄，他的另一阶段他进入我的另一个对象，我现在连个全新的去陌生的地方，但是我想在国内的话都还没找到，还跑到国外去。
哦，对呀，那就对，有曾经有考量过这个机会哈，到另外一个地方。
是的，因为以前的话，我也基本每天泰国，我就是那那里教会的待的时间不长的话，也不可能一下子发展的对象，别人他因为我这里很远，所以别人他也不一定让你见到这么远的地方。
就
是这样的情况。
好。因为呢今天晚上呢我很想跟你谈，但是你那个电话的这个对啊，信号真的是有影响。没关系，我们相信弟兄，我们下一次可以继续跟你再为这个事情来就是好好的来谈一谈。不过对，我刚刚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些新的尝试，比如有一些考虑，也不要把这个机会关起来的意思，就你对啊，比如因为我只是很有限的听到，你是不是也有考虑过离开现在居住的地方，那么你如果到另外一些地方，也许呢那个这个生活转变一下，那么机会也会来了。因为你的人生，你现在虽然说你已经40多岁，不过我告诉你，弟兄啊，40多岁才黄金时间哦，黄金期。
我天哪！因为我是在学校教书的话，我平时走不了，就是说，除了寒暑假的话，放假的话，平时的话根本就离不开我们这个地方。
那么对呀，所以我们上次也跟你说过同样的一个就是有探讨过。的确，弟兄会不会也可以去考量一下？您是否一直觉得说停留在这个地方，或者一直做老师，这是你你都是会选择这一条路？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他会选另外一个跑道，可能他中年的时候他会转变一些职业也说不定。那如果他人生有转变的时候，当然他的机会也会有转变嘛。他遇到的人也不一样，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一直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你身边的人都是那些人，你没有改变，好，那当然那个机会就会比较少，相对来说。所以其实人就是一个衡量嘛，对呀。
因为的话，现在的话，经济也不景气，忘了就是我也不能随便放弃我的工作。
那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继续祷告咯。因为你已经这个很多不同这个条件已经在这，就是有一些限制，对吧？
对
呀。
像我妈也70多岁嘛，然后弟弟的话他已经工作在家里面，那我也不能不管他们，就是等我下次我去了，我就是真的不老实，就是做其他的工作的话，可能也。 也不太也不合适。
也许这样子吧，弟兄啊，也许这样子，我们也把这个事情放在祷告当中，看上帝怎么样去安排。因为呢，很多时候是你已经卸下了很多的有一个框架在你的生活当中。如果你已经设下这个框架的时候，上帝没有机会可以允许他来做一些工作在你的家，在你自己的身上的。那你就把这个线也带到祷告当中啊，对不对？
是，我就是，但是我认识个姊妹，但是他是外地的，他什么？
嗯，对，是哈、啊。那既然其实对，我知道，所以弟兄，所以我就说啊，如果我们有一些事情可能已经在你眼前已经有了，但是你又设定了很多框架嘛，我刚说的这个是框架，就是不是你可以跟你家人商量一下呢？有可能跟你的工作的地方也可以商量一下，就是你个人有没有一些机会能够转变一下，如果有转变的可能，你的人生就有可能了。但是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就只可以等待呀、啊，对吧？所以我的意思是这样
的，
对呀、
啊。那是转变不了，因为这个，我在那里的话，就是他这个时间还不太，就是就放。
好，没关系。弟兄，这样子，我们继续为了你的这个婚姻的事情来祷告好了。因为第一，因为今天你的电话那边的这个讯号不好，那大家听得不太清楚。那我们给你建议就是说，请你再一次就两个方向：第一，还是可以寻求改变的，请你可以尝试改变；第二，如果不可以的话，就继续的祷告，看神有怎么样的工作在你身上，好不好？
好的，
好，谢谢弟兄的电话。
这个世界告诉你，
孩子考不上名牌学校就没前途了。
不会十八般武艺怎么生存呢？
善良没用的，被人欺负就要还手啊！
哎，等一下，这些都是真的吗？为什么不听听上帝怎么说呢？
孩子是上帝给你的产业，他的生命拥有着独特的优点与恩赐，好让他完成上帝的心意。请闭上属世的耳朵，打开属灵的眼睛，认识你的孩子，引导他活出有意义的人生。
守护你家每一步，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今天晚上的空中辅导呢，我们就这样呢，已经快要到尾声了。不过后面呢，其实嘉言仍然是希望呢，把今天因为有两位啊，一位上姊妹，因为是王弟兄，他们的需要呢，我们在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都听到也知道，我们希望你们也可以为他们祷告。同时间呢，我也是想要鼓励大家啦，就是呢，在你的生命当中啊，我们相信呢，其实有无限可能，这个不要自己设定的一些东西了，就是让自己觉得没有可能，因为上帝其实也是一个造心事的神，对吧？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期盼。好，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